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2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警方发现加州枪击案凶手家中藏有爆炸装置和很多炸药弹药；美国军方将允许女性执行战斗任务；英国首次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美国议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诚意；中国首次承认针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大规模攻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但否认是政府支持的行动；中国加紧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监视。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美国国内的新闻。美国警方说，在加州一个节日聚会上开枪打死14人的夫妇家中还有12个管装炸弹、制造炸弹的材料和数千发子弹。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塔什芬·马利克在与警方的枪战中被打死。枪战发生在圣贝纳迪诺残疾人培训中心附近的一个居住区，夫妇两人在该培训中心开枪打死14人，有21人受伤。圣贝纳迪诺位于洛杉矶以东大约100公里。圣贝纳迪诺警察局局长布尔甘说，两人在现场开了75枪，并留下一个没有爆炸的装有3个管装炸弹的玩具车。调查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人的作案动机。法鲁克出生在芝加哥，是政府部门的卫生检查员，他的妻子来自巴基斯坦，持未婚妻签证来美，两人都未曾有犯罪记录，也不在任何监视名单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我向美国人民保证，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奥巴马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排除此案属于恐怖主义，但袭击也可能是与工作有关的纠纷。美国五角大楼将在明年允许女性参加战斗兵种，美国女兵们将很快能够开坦克车打迫击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宣布这一决定，他说，美国所有志愿兵种不能忽视21世纪的一半人口，现在要求从更广泛的后备人群中吸收力量，包括女性。卡特说，没有例外。自1979年女性首次可以在美国参军以来，他们在争取参加战斗的过程中慢慢前行。目前女兵不得参加在部队任务中占 10% 的战斗任务。卡特说，美国三军兵种都赞成允许女性参加军中要求最高和最危险的工作，不过海军陆战队希望根据女性会降低战斗力的研究结果做出一些例外。经过3年审查之后，卡特表示，他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些数据，并认为海军陆战队的问题将在新规定实施之前得到解决。卡特说，总体目标是提高美军的战斗力。他说，有关军队任务和工作的决定将会根据能力而不是性别做决定。机会平等不见得意味着参与平等。对一些任务将会考虑身体条件要求，对某些任务也会考虑到国际现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首次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在此之前英国已经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了为期1年多的空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四表示，英国喷气式战机从塞浦路斯起飞，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成功的空袭，然后安全返回基地。美国和法国已经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在英国军机出动之前的几个小时，英国议会以397票对223票批准了卡梅伦首相提出的参加美法空袭的请求。英国议会为此进行了10个小时的辩论。
我绝对清楚，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的战略，其中包括政治、外交以及人道主义行动。我也知道，像伊拉克问题一样，叙利亚问题长期的解决办法，最终是建立一个具有全面代表性的政府。那个政府能够跟我们合作，彻底打败伊斯兰国这个邪恶组织。
英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对英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率下降到9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我感觉这根本就不必要，我们不应当做这种事情。我认为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足够多的国家在轰炸叙利亚，太多的平民死于非命，我们要考虑的是平民。
卡梅伦首相表示，他也理解那些担心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人，但是他说，英国的军事行动跟伊斯兰国不一样，英国的目的是保护人们不受伊斯兰国之害。英国已经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1年多的空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特种部队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部署到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智囊和中枢神经系统，加紧努力摧毁这一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下面是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首次宣布了这项新的部署计划，誓言要让伊斯兰国上下感到恐慌。
Through our own action and those of our coalition partners,
在我们以及联盟国家的行动过程中，军事行动将摧毁伊斯兰国的领导层和军队，让他们失去资源，无处躲藏，丧失机动性。期间我们会进行辨识，以便当地受到激励的地面部队从伊斯兰国占据的地盘将他们赶走，守住夺回的地盘并进行治理，确保巩固胜利成果。
了解这一计划的美国官员说，这支特殊远征目标部队由大约200名特种兵组成，可在几周内在伊拉克部署到位。这一行动基于今年10月宣布的计划，即派遣一支不到50人的特种兵部队，协助叙利亚反政府组织打击伊斯兰国。这支部队仍在准备展开行动，不过美国官员说，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伊斯兰国的实力主要来源于他自封为哈里发国，他的宣传用词和他的兵力资源。为了取得成功，联合军事行动必须减少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削弱他的主张，打掉他长胜不败的光环，摧毁他的作战能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利用事先得到的情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削弱伊斯兰国的主要领导层、指挥层和控制层。尽管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地面部队取得了成功，以及美国领导联合军事行动消灭了大约23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这个恐怖组织一直负隅顽抗。伊斯兰国的生存能力令批评人士和分析人士最为关切，他们想知道增派美国特种部队是否能加速这个恐怖组织的灭亡。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上，有议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诚意，说一套做一套。两党议员都支持美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航行和飞行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质疑。
习近平主席一再声明，中国不试图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但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这样做了，他们的人工岛上已经有了军用和民用设施。
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邵建龙也表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承诺中国不会把南中国海人工岛礁军事化，但是中国继续在这些岛上建造两用设施。他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诚意。邵建龙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说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岛上建设军事防护，没有恶意，但行动胜过言辞。
夏伯特询问前来作证的政府官员，
其他亚洲国家对于习近平的说辞有什么反应？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展示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避免中国将这一地区军事化呢？
参加听证的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福克斯说，
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对于南中国海发生的行动感到担忧，我们在努力确保这一地区达成共识，那就是这些前哨设施不会进一步军事化，这是我们的目标。
最近美国两架 B-52 轰炸机曾在中国声索主权的南中国海群岛的国际空域例行飞行，但是没有进入有关岛礁12海里以内。此前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驶入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两党都支持政府向中国发出强烈信息。民主党众议员拜拉说，美国从不认为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
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国际法，有国际公约，而这是国际公共水域，每个人都认可。美国必须显示出它的领导地位，和这个地区的国家合作，对中国说，你不能在这里造岛，因为这是国际公共水域，发出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邵建龙说，
我们越异口同声，就越能扭转局面。我认为我们应当警醒地统一口径，说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说，这种例行飞行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信息的合理方式。
我认为这是美国很正当合理的方式，来提醒南中国海地区的各国，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后果的。他们不能在别国的领土上声索主权，他们不可以恐吓邻国。必要的时候，美国会随时做出反应。我认为在那里飞行是表达立场的温和而强硬的方式。
中国一直表示，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做违反国际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人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首次承认针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但否认这是政府支持的行动。中国官媒称这一事件是本周中美高层网络安全对话的几个话题之一。下面是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一消息是新华社报道本周会谈时顺便提到的，这篇报道没有提供更多有关黑客的细节，也没有说他们是否被逮捕了。这篇报道说，通过调查，这一事件证实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美方之前怀疑的有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据华盛顿邮报本周的一篇报道，中国表示，就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不久，一批与此事件有关的黑客已经被逮捕了。报道还说，被逮捕的黑客身份还不明确，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黑客袭击，导致近2200万在职和退休联邦雇员、求职者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大规模失窃。这些敏感内容包括当局对员工的安全审查信息。美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通过安全审查的人员的人事资料被用于犯罪目的。针对《华盛顿邮报》的有关中国逮捕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黑客被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咨询集团 RGA 的创始人鲍勃·福诺说，声称袭击是犯罪分子所为，对中国来说很方便，但最终人们很难知道究竟是谁指使了这些袭击。不过很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在意美国的关注。正是黑客是中国人，这是一次向美国显示中国努力处理这一问题的尝试，让美国明白谁是袭击者，他们为什么袭击。 弗诺说，跟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黑客袭击对象包括军事和外交目标。弗诺说，还有一类黑客袭击失去了控制，这种失控的黑客袭击是政府试图更好地了解并且加以预防的。在本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中美双方代表同意加强沟通，打击网络犯罪和其他恶意网络行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一次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双方也同意在明年春天共同举行桌面推演，这种演练包含一些场景，帮助双方了解如何回应袭击。中美两国还同意明年6月在北京举行新一轮会谈。中国公安部说，协议将对联合国加强网络安全带来重要影响。周三发布的会议声明也指出，中美双方将继续坦诚交换意见，有建设性的处理争端，以建立更多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在声明中，双方政府都提到，会议讨论了具体案件的调查进展，但没有给出细节。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中两国司法当局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网络安全的高级别对话之后，中国方面高度评价这次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不过，美国观察人士对于这次对话的成果则没有那么乐观。下面是丽亚的报道。
首次美中打击网络犯罪以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12月2日在华盛顿结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中方主持对话的官员、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的话说，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甚至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认真落实对话后续行动，把网络安全合作进一步打造成中美关系新亮点。不过，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美中两国在最近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我看不出来他们获得了多大的成果。言辞上很悦目，好像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位前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说，鉴于中国政府在网络进攻能力方面做出了如此大的投资来针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而且这里牵涉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不认为双方解决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对于新华社所说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所遭受的网络袭击并不是政府支持的行为，而是犯罪分子的所为这种说法，利伯曼说，尽管他现在没有担任公职，不掌握有关的情报信息，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政府行为。
But my impression has been...
我的印象是，的确是中国政府，尤其是解放军，在协调对美国发起的很多网络袭击。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袭击都是为了商业上的好处。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防务问题专家欧汉龙认为，究竟是谁袭击了美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最终会有定论。
我们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与我们合作，在他境内对黑客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而不只是一个案子对眼下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系统性的。我们将有机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来真的，以往他们没有，也许他们现在是认真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最近被告知自己的信息也被暴露的欧汉龙认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遭到袭击，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美方，因为它使自己的档案易于受到袭击。他说，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在网络领域进行的商业盗窃行为。他认为，美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从事商业盗窃行为的中国公司的制裁，并使中国政府对此更加负责。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发展稍微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只是第一步。美国之音丽亚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加紧了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监视，使用的手段比以前更为先进复杂。不过，监视行动究竟是政府行为还是黑客个人所为，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街头民主抗议一年后，香港成了多重而复杂的网络袭击目标。 香港网络安全监督机构香港电脑保安事务协调中心说，自去年以来，黑客袭击增加了38%。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唐宁思说，这些黑客袭击的幕后策划者是谁，目前并不清楚。
在香港这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跟中国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当然有可能跟政府有关，但这同样可能是中国的黑客团体在网络空间展示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自己心血来潮干的。
自从去年8月以来，香港发生了超过1175次钓鱼式攻击，用户在点击电邮附件后，他们的数据和电脑受到侵蚀。不过香港的网络袭击并不局限于钓鱼式攻击，西方安全专家说，黑客正在使用更为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比如 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等云端硬盘来侵入民主活动人士的设备。黑客还利用白名单破坏某些网站的某些访客的数据。
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是正在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复杂，他们使用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 来安装恶意软件，并使用这些应用的云端服务掩饰他们的攻击行动。
最近这一波网络袭击的受害者包括活动人士、大学教授、记者以及诸如火眼这类的西方安全公司。这些受害者表示，复杂的黑客技术正在被中国和俄罗斯广泛使用。汤姆·格伦迪是香港独立的非盈利新闻媒体香港新闻自由的创办人，他透露在他的网站开始运转之前就受到了攻击。
那是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拒绝服务发动攻击，流量激增，这些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在背后操作一样。现在我认为我们可能是香港最安全的网站。我们注意到其他的新闻媒体，比如苹果日报，遭遇过比我们那次恶毒的多的攻击，但是香港应该是大中华地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堡垒，所以我们很多媒体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都对此非常担心。
据一些安全公司透露，自去年的雨伞运动之后，就是像这样的网络攻击使香港成为亚洲受到黑客照顾最多的地区。香港民主党说，他们过去一年遭到多次攻击，对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来说，被监视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总是感觉自己被监视了，甚至就在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也觉得有人监视我。当然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总是说我的生活经得起检验，我在香港一切都是靠自己。
这种态度对许多香港亲民主的活动人士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5年，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宗教言论和集会自由。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的记录。下面是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权组织批评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因为言论、宗教信仰或者政见不同而被关押的人，比胡锦涛10年任期里所关押的人数还要多。
自从2013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恶化。
首先，2015年中国宗教自由显著恶化，浙江省拆毁十字架的风暴升级，包括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在内，全省估计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
除了基督徒外，中国政府对其他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有增无减。中国宗教领袖、教会人员和信徒被拘留、逮捕，甚至遭遇酷刑的情况不计其数。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遭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有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因为信仰原因而被关押。他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
在西藏，北京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接替8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当局在声称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从2015年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表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每天都在发生绑架、关押、黑监狱、黑头套、解放等侵犯民权的事情。
克鲁兹参议员批评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中国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的状况。
2015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堪忧。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11月下旬被判5年徒刑。高瑜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国九号文件内容，其中规定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从2009年底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网络言论方面，当局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连续6年对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进行评估的自由之家，今年10月底发表了题为《2015年网络自由》的报告，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中国，中共18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放宽现行的人口政策，未来将允许所有的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等于宣告终结了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的政策。但是批评人士说，二孩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口政策的强制性的本质。下面是未知的报道。
在周四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二胎化政策的听证会上，专家表示，中国的二胎化政策治标不治本。政治经济研究专家尼古拉斯·艾波斯塔德说，二胎化政策并不能真正缓解中国劳动力衰退和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今后20年的问题是，人口趋势已成既定事实，中国下一代的所有准老年人已经存在，未来15到20年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出生，对强制性人口计划的任何轻微改变，其影响要在几10年后才能出现。
人口调查研究所所长毛思迪说，二胎政策并不能立刻解决劳动力结构问题。
我在去年中国的总共的劳动力减少了400万人，这个不是一个少数目，而且这个是一胎化政策35年的进行的一胎化政策的结果，不良的结果。
但是近年来，中国不仅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性别比例也严重失衡。有报告估计，中国有3700万男性无法结婚，因为他们未来的妻子被性别灭绝扼杀。而中国官方对这一政策变化大加赞扬，人民网在文章的标题中就开宗明义地说， 全面开放二胎就是还权于民。女权无疆界的创始人瑞杰说，不论是几胎制政策，数字不是关键，强制绝育是罪魁祸首。
真正阻碍妇女生育女孩的强制绝育，因为如果一个农村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她是不会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她不希望有第二个孩子后被绝育，所以第二胎生女孩的几率很小。同时，如果你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但是因为强制绝育，第二胎怀女孩的妇女会堕胎，因为他们想要把二胎的机会留给一个男孩。
听证会上还有一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证人，她是来自中国的怀着二胎的妇女，因为二胎化政策并没有真正实行，怀着二胎的她害怕回到中国会被强制堕胎，只能躲在美国。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认为，二胎化政策给人一种中国不再强制堕胎的虚假印象。
妇女有决定是否想要怀孕的权利，我们要保护未出生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不受强制堕胎和暴力堕胎的伤害。
他说，中国政府的强制计划生育的做法无异于纳粹对波兰妇女的残害，甚至更加恶劣。他说，这是违反人性的犯罪。
我们要说要彻底废除，如果中国想要被世界承认是负责任的大国，他怎么能如此野蛮地压迫自己的妇女和孩子呢？
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应当加强呼吁中国停止任何形式的强制计划生育行为。毛斯迪说，美国应当像在反击中国的网络攻击时一样，限制中国官员进入美国。
我想指认一些参与执行政策的高级官员将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并会立即产生减轻强制人口限制的效果。如果中国官员意识到他们在美国不受欢迎，他们将不能够投资于美国或探访他们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孩子，或者管理他们在美国的投资和房产，这将使他们如坐针毡。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诉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犯名誉权案，11月30号在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被告洪振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双方证据都较多，但是需要在正式开庭前交换证据才能够展开辩论。另外呢，法院还要求两名原告证明其与父亲两名狼牙山五壮士的父子关系，法院将依据双方质证准备情况择期开庭。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涉嫌侵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11月30日在北京石溪城区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这个案子从今年7月起就开始被炒得沸沸扬扬。原告葛长生和宋福宝分别是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儿子。案件缘起洪振快13年9月刊发于财经网的评论文章《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以及今年刊发在《炎黄春秋》杂志第11期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析》。原告认为洪振快的文章打着历史考据的招牌，污蔑狼牙山五壮士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要求洪振快公开道歉，并向葛振林等狼牙山五壮士再添英灵，登报谢罪。中国媒体网易12月2日刊发了对葛长生的独家专访。葛长生的采访中说，研究历史是对的，但是观点要正确。他还指责洪振快代表一股抹黑民族英雄的思潮，应该是有外部势力的支持，意图在中华民族精神上遏制中国崛起。在记者追问关于历史证据的细节问题时，葛长生表示年代过于久远他也不清楚，但是讨论细节没有意义，因为无从考察。他起诉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诽谤民族英雄的阴暗势力压下去。相对于葛长生含混的态度，洪振快显得有些较真了。他说，
历史研究呢，做一个学术研究呢，它是有这个学术规范的。那么这个学术规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论从始出，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就是这个啊，你必须引用什么材料都得交代清楚。
洪振快表示，他发表的两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所引用的文献全部是官方认可的出版物，只是学术研究，并没有侮辱或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生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学者对小学课本中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文进行披露和质疑不是不可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比亚洲其他地区要快了四倍。中国科学家说，青藏高原上绝大部分的冰川和永冻层或许不久将消失殆尽，这将影响亚洲各地区的淡水供应。下面是易西多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早就闻名遐迩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面积和西欧差不多。这一地区是包括长江、湄公河、萨尔温江、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和黄河在内的几条大河的源头，向亚洲近20亿人供应着淡水。但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这里的冰川迅速消退，草原面积不断减小，荒漠化面积不断增加，区域降水反常，几条大河的水位不断下降，永冻层也在持续融化。青藏高原储藏着除两极地区以外最多的冰冻淡水。一些研究显示，这一地区的冰川融化与多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影响有关，比如欧洲的热浪。中国官方预计，西藏地区拥有占全世界 14.5% 的冰川储量。尽管对引起冰川融化的原因还存在不同说法，但研究者们都认为，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速度是惊人的。西藏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明星说，在海拔5200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区的冰川已经消失。新华社援引他的描述说，那里就剩下石头了。在对冰川内的物质进行研究之后，之前的一些中国研究人员表示，森林大火、焚烧秸秆以及印度家庭做饭用的厨灶等造成的碳排放都导致了青藏高原冰川的融化。科研人员说，尽管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但全球气温升高正在成为导致冰川融化的一个无可辩驳的原因。一些研究人员已经预测，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大部分冰川在20年内将消失殆尽。那些正在消退的冰川是一些世界最大河流的源头，这些河流流经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泰国、越南以及柬埔寨。一位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员表示，在西藏的部分地区，水资源的供应已经在减少，像长江、黄河这样的河流水位也在下降。源头在青藏高原的主要河流的上游水量在减少，对那些源头河流的供水也在变少。中国水利部在2013年公布一项数据，截至2011年，中国有多达28000条较小的河流迅速消失。虽然水利部没有提及原因，但是那位前中科院研究员表示，青藏高原气候变暖是部分原因。中科院的最新研究预测，到2100年，青藏高原上可能将有超过80%的永久冻土消失，有将近40%的永久冻土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消失。青藏高原上明显的气候变化，增加了人们对各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水资源保障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担忧。在西藏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同时，中国不顾下游国家的抱怨，一直在青藏高原的河流上游加紧建设大坝。事实上，在源头在西藏的主要河流中，只有萨尔温河没有重要大坝的阻隔。中国最近在雅鲁藏布江上建成了一座大坝。雅鲁藏布江是印度布拉姆帕特拉河的源头。藏人呼吁国际社会对青藏高原的水资源问题加大介入和关注。他们说，水资源会变得像石油一样，人们有可能为了争水不惜大动干戈。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表示，西藏很重要，因为很多专家说过，过去人们都是为了领土而战，但是现在人们为了能源而战，不久将会为了水资源而战。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发起一项运动，呼吁国际社会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对世界屋脊的环境给予更多关注。今年九月，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他的家乡的环境变化。达赖喇嘛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说，这个问题与十亿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希多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西方驻强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的侵犯人权问题召开会议。朝鲜当局被指称施行世界上一些最残暴的做法。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切马尔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八个盟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侵犯人权问题。切马尔表示，美国将迅速对此次会议作出安排，但是他没有透露时间表。联合国安理会去年不顾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将朝鲜人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朝鲜当局否认侵犯人权，并指安理会的举措是对朝鲜内政的不适当干涉。对于西方国家敦促安理会召开会议一事，平壤尚未作出反应。另外一方面，美国防务专家和观察人士说，面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将部署美国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由于中国的反对，首尔对这项议题仍然高度敏感。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2号在国会山就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导弹威胁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反导力量召开一场讨论会。联盟主席里奇·艾里森介绍了他最近出访东亚多个国家及当地美军基地的情况，并预言韩国会在未来三年中部署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艾里森对美国之音说，面对来自朝鲜日益严重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别无选择，只能提高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Currently, both U.S. and Korea.
目前，美国和韩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不足，以保护在韩国的所有关键设施。他们没有足够的导弹，也不具备足够强的防御系统。
Systems in place to do that.
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刚刚退役的空军少将、前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肯尼斯·托尔多夫说，中国反对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居心叵测。
中国称部署这套防御系统会破坏地区稳定，在我看来，中国不怀好意，因为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中国肯定跟我们一样都认为，从国家的立场看，导弹防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多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但因为北京的反对，首尔一直声称韩美两国政府并未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星期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纳米比亚举行的会议上，把朝鲜传统泡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朝鲜赢得了一项特殊的认可。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泡菜是用发酵后的蔬菜，主要是白菜，加上辣椒、大蒜和生姜等调料制成的。虽然吃泡菜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很普遍， 但是各种各样的泡菜已经在全世界流行。此前，南方的韩国泡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北方的朝鲜也希望自己的泡菜得到认可。
泡菜是用石蔬或者野菜制成的蔬菜美食，在乳酸菌发酵以前，需要用香料、水果、肉或者海鲜进行调味。泡菜有数百种，它不仅是日常美食，在特殊场合也颇受青睐，是节假日、生日聚会、婚礼甚至国宴上的美食。地域差异、家庭习惯、喜好的不同，造就了配方和配菜的不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3年把韩国泡菜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朝鲜声称他们的泡菜与之不同，也值得认可。由于用的辣椒比较少，朝鲜泡菜没有那么辣，颜色没有那么红。平壤希望联合国把他们的泡菜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泡菜有很多种，这次我用鱿鱼一起做，你可以在泡菜腌制中加入各种海鲜。
无论泡菜的地位如何，朝鲜人和韩国人无法想象一顿饭没有泡菜会如何下咽。许多人甚至认为泡菜具有药效。
泡菜是我们的国菜，很特别，是我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仅韩国和朝鲜的泡菜不一样，就是村落之间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因为发酵而有刺鼻的气味，外国人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刘丽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部长级年度会议期间，对该组织成员国各国外长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应当努力结束乌克兰境内的紧张态势，恢复停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这次年会是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为期两天。克里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应当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俄罗斯部队官兵撤出，并允许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可以毫无保留地进入饱受战火的顿巴斯地区。克里表示，乌克兰方面也需要就停火而尽责，并开始重建乌克兰东部地区。克里表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创建40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该组织成员国之间可以加大各国军队之间的信息分享，并进一步努力捍卫人权，摒除各种歧视。克里表示，目前还有太多的国家、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仍然面临着各种限制。他补充说，任何一国的政府都没有任何理由侵犯公民权利，让新闻从业人员无法正常工作，让政治领域的异议没有可能发生。另外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将在媒体领域合作，挑战西方的话语权。预计在俄罗斯总理12月中旬访华期间，双方将宣布媒体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中国和俄罗斯经常被批评缺少新闻自由，一些官方媒体有意造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团日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两国执政党的论坛会议。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的格雷兹洛夫呼吁组建两国联合国际新闻通讯社，一方面能够预防和抵制分离主义和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可以让这家联合新闻机构传播符合两国利益的信息，并让这些信息能够最大程度地覆盖受众。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高官。格雷斯洛夫星期二在北京还会晤了中共负责宣传以及党建和网络安全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提议成立一个叫阿穆尔对话的讨论平台，让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和学者 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国际议题。陪同格雷兹洛夫访华的一名国家杜马议员透露，两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和阿穆尔对话这两个项目将会在明年启动实施。与此同时，由中国新华社提议的第一届金砖国家集团媒体峰会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的领导人与会发表讲话。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强调了成员国媒体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各个成员国的新闻来源时常依赖第三国，特别是美国。他提出了俄方的两个倡议，一是成立金砖国家的广播电台，二是组建金砖国家共同的信息新闻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会在12月14日到17日访问中国，他除了将在郑州出席上合组织的总理会议，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出席一年一度的两国总理会议外，他还要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谷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也一个接一个的恶化，与盟国白俄罗斯的关系也时常起伏。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是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仍然还没有交恶的邻国。在缺乏新闻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周边邻国的了解和看法更受到许多俄罗斯媒体对这些国家抹黑宣传的影响。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中，许多中国媒体的报道都导向了俄罗斯。一些中国官方学者说，中俄关系在相互支持，两国背靠背，都为对方提供可靠的后方。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在俄中关系中，双方积极合作的领域都是利益能够一致的地方，除了双方都想挑战西方的话语权外，通过合作，俄罗斯媒体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而中国也想提高自己在俄罗斯的形象，但是中国未必能够完全如愿以偿。尼克里斯基说，比如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举办的脱口秀讨论俄中关系时，一些出席讨论的亲官方的学者过去主张完全倒向中国，他们解释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制科技等项目能够给俄罗斯带来如何多的好处，但也正是这些人在同样的新的脱口秀中却改变了腔调，说中国目前给俄罗斯的仅是一些承诺，俄罗斯至今尚未从与中国的接近中获得好处。电视观众显然会觉得，在与中国密切关系时，俄罗斯应该谨慎一些。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威胁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达赖喇嘛，这些新闻在俄罗斯仍然时常被报道，媒体上还经常有俄罗斯有关机构检查中国劳工，把身份不合法的中国人驱逐出境的报道，对六四事件也不回避。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正面的新闻也在不断增多，这是最新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除了媒体领域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经常有各种项目和提议出台，这是常态，双方官员都对此非常热衷。尼克里斯基说，两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双方高层和官员服务，只有他们能为此获益，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两国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合作项目中分得好处，他们对其中的许多项目因为是北京出资感到满意，比如双方共同出版书籍、合作拍摄电影、在宣传领域的合作项目等。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与中国中央一级以及各地方媒体的代表团经常互访，俄中主要官方媒体的领导人十月份曾在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挑战西方媒体的话语权。不过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大报消息报最近被揭露出在报道中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的信件，而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在俄罗斯知识界中的形象也非常不好，不少人指责他在自己所主持的电视时事政论节目中 时常为攻击西方而制造谎言。他在节目中曾公开呼吁发动核攻击，把美国变成核粉尘而受到各方的批评。基西廖夫也被西方列入到对俄罗斯的制裁黑名单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即将就一批将近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说，这是一个早就该做的事儿。他也认为美国应当尽快就协助台湾取得潜艇一事有所作为，这对台湾加强台湾不受中国武力胁迫的能力极为重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彭博社近日报道，奥巴马政府即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其中包括导弹驱逐舰、两栖突击车和反坦克导弹系统等。目前担任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12月1号在该智库举行的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这是一件美国政府早就该做的事，无论是台湾或美国选举都不应该成为阻碍。
我认为军售早应该做了，至于时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我们支持向前行进。无论是选举前或选举后，在台湾的选举前或美国的选举前，这都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拖了4年半。
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海军少将杨大伟在会中以自己作为一名30年资深水手的经历，呼吁美国尽快就如何协助台湾取得潜舰采取作为，让台湾海军的年轻官兵能够在更安全而不是现有的70年老旧潜艇上服役。自2001年小布什总统宣布售台八艘潜艇之后，这个项目十多年来没有进展。杨大伟说，台湾对于取得潜艇仍然维持军购和国造两种可行选项，希望美国积极协助台湾寻获潜艇，因为潜艇对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美方也非常这个支持我们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刚才我也引用了哈里斯将军在去年12月他在国会听证会上面所讲的，台湾发展这个四足的水下的战力对于区域的安全跟海海的稳定是有相当大的帮助。我想美方对这样的事情是相当肯定的，所以因此寻获新的现代的柴电潜舰对我们建构我们可视战力是绝对有帮助的。而且我刚才也强调了，潜舰战力的这个建构是无可取代的。
在研讨会中，几位军事专家也分析了台湾的潜艇需求，认为潜艇可以加强台湾周边水下防御能力。在台海军力严重朝中国倾斜的情况下，潜艇将有助于吓阻来自中国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无人机现在成了美国人的热门话题，有时呢也会是头疼的话题。网购巨头亚马逊也在加入这个新潮，计划利用无人机送货上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上飞的是什么？是鸟吗？不是飞机，不过这又是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无人机在美国变得如此热门，为了应对他们，地方政府已开始制定新的法律了。更新的消息是，亚马逊计划利用他们的无人机向全美各地的住家和公司运送包裹。亚马逊一流空运 Prime Air 递送系统希望把不超过 2.25 公斤的邮包在30分钟以内送到客户手中。亚马逊的无人机重24公斤，飞行高度在121米以下，将从全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配送中心出发。
亚马逊说，无人驾驶飞机配备感应回避技术，能够感应和回避飞行途中的障碍物。亚马逊正在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最后批准，然后才会正式推出这项服务。 VOA 卫视报道。
这个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